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先来读两节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八章25-27节。出埃及记第八章25-27节。好，反正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法老召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厌恶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好，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祷告。好，亲爱的天父，是何等一位伟大的神，万有都是为着你的荣耀而造的。主，我们这些卑微的人，主啊，我们也是为着你的荣耀而造。主啊，你把我们从那个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迁入你爱子的国里，好，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恢复到你宝座的面前，能够为着你的荣耀而活。好，主啊，我们真是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主啊，叫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主啊，叫我们这些蒙爱的儿女，主啊，我们在这个黑暗的幕后的世代，主啊，我们能够为你而活。主，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刚才读这一段圣经是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故事，这里讲到当神的手，耶和华的手加在埃及人的身上，法老抵挡不住。这时候法老就有了一个诡计，法老就说，以色列人可以去侍奉耶和华神，但是呢，要在埃及来侍奉，要在埃及来祭拜耶和华神，就是在埃及来侍奉耶和华神。这时候我们看见摩西，他是神中心的仆人，他有一个回应，一个非常坚决的回应，就是说这样行本不相宜。这中文是翻译的比较文雅一点，这样行本不相宜，英文就非常的直接了，就是 That's not right， 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摩西他有非常清楚的看见这样做是不对的，因为首先第一个，埃及人他们是厌恶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的，埃及人他们也是献祭的，他们不但献祭，他们献得非常的非常的殷勤，但是他们献祭的对象是他们的河神尼罗河神，他们向太阳神献祭，他们向牛象献祭，因为尼罗河带来河水滋润两岸，太阳给他们阳光，然后牛是为他们耕地，所以只要有这三样，埃及人他们就有丰收五谷，他们就有财富丰盛，他们就有发达，有地上的发达，所以他们向这三样东西，向这三样偶像来献祭，因为这是他们心中所要的，他们把他们地中的土产向他们的偶像献祭，这是他们所追求的。但是以色列人要用流血的祭牲向耶和华献祭，这是埃及人所不能够明白的，这是埃及人所厌恶的。所以埃及人他们认为以色列人他们向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的耶和华神献祭，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想要偷懒，他们想要不做工。当然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对献祭的意义也不是很明白，那个埃及人他们是没有罪的概念的，他们不知道，当然是不知道流血赎罪这个道理。那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当时恐怕也是 不清楚的，但是感谢主，神已经启示摩西，埃及人他们是厌恶以色列人来向 那个耶和华神献祭的。然后不仅仅埃及人他们是厌恶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献祭啊，而且他们还要逼迫那些向耶和华献祭的以色列人，他们要用石头来把以色列人打死。因为在埃及人的心中，他们很清楚他们所祭拜的那些偶像是恨恶人向耶和华向真神来献祭的，这些偶像是抵挡神的，所以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是很清楚的。所以他们很害怕以色列人如果在他们的中间向耶和华向真神来献祭，那他们的偶像会不会发怒，他们的偶像还能不能够祝福他们丰收五谷，祝福他们在地上发达昌盛。所以他们有这个 concern， 而且他们会想如果以色列人都去向耶和华献祭，都去侍奉耶和华神了，那谁来为他们建造埃及的那个集货城呢？所以呢他们把更多的工作，更苦的工作加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让以色列人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来向耶和华献祭，如若不然他们就要用石头把以色列人打死。那我们来想想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埃及所预表的这个世界，世界的轨迹在我们身上是一模一样，今天在我们身上的轨迹是一模一样。仇敌就是要让神的儿女今天来相信神的儿女可以在世界的里面用世界的方法来侍奉耶和华神，来侍奉我们的神。仇敌要让神的儿女来相信神的儿女可以追求这个世界的发达来荣耀神，仇敌要让神的儿女们来相信神的儿女可以用世界的方法来侍奉神，而且这样子可以更快更好的有更大的果效。这是这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轨迹，在教会里面的一个轨迹。那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能不能有那个属灵的看见，像忠心的仆人摩西一样对仇敌说这样行本不相宜，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正如埃及人他们厌恶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神献祭，今天这个世界是厌恶我们来侍奉神的，他是厌恶我们把我们作为活祭来献给耶和华神的。世界想要人所追求的是眼目的情欲，是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它并不是说不要人去献祭，不要人去侍奉，这个世界要人来向他来侍奉，这个世界要人去追求在世界的发达，杜甫的满足和世界的发达。所以你会发现人在从前拜的是土地神，是灶神，是文曲星，因为这些偶像可以让人杜甫得宝足，可以让人升官发财。那今天的人拜的是科技，是金融，拜的是人际关系，厚黑学，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让人在世可以得到发达。那当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站起来，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归给神，我们要来侍奉耶和华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作为活祭我们献给神，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来侍奉主，这个时候世界就会来逼迫我们，世人会用世界的标准来评判我们，会来问我们，你把时间你把精力你把金钱来奉献给神值得吗？你侍奉神，你的神让你在世上发达了吗？如果你没有发达，甚至你在艰难困苦之中，那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你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侍奉神上，你不去996，国内现在流行996，最近才知道这么一个词，你不把时间你的精力全部去做工，去赚钱，去得到世界上的发达，是因为你没有本事不努力吗？你看在那个时代埃及人他们质疑以色列人的那些疑问， 今天也是世人来自于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正如以色列人他们厌恶正如埃及人他们是厌恶以色列人去侍奉耶和华神，今天就是以色列埃及人他们要拿石头把以色列人打死，就把侍奉耶和华的人用石头打死。今天世界也是加倍的来逼迫我们这些要侍奉神的人。埃及的法老呢，他想要以色列人在埃及用埃及的方法来祭祀耶和华神。那今天呢，世界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用世界的方法来侍奉神。仇敌今天不是用外面的石头来打我们，来打死我们，但是今天仇敌是用里面的石头来塞住我们里面的心，塞住我们的心，蒙蔽我们属灵的眼睛，将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被蒙蔽了以后，我们失去了那个属灵的分辨的能力。这是仇敌今天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诡计。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一个极大的挑战，也可以说是危机，就是教会今天在地上跟世界的那个分别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那世界的许许多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进入教会的里面与教会联合，然后我们看见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方法、世界的风潮都在慢慢的进入教会的里面。弟兄姊妹们，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些东西就是仇敌向我们扔过来的一块一块的石头，他要打死我们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他要让我们属灵的那个敏锐慢慢的被失去，然后叫神的旨意不能够在教会得到彰显，叫神的儿女不能够刚强的站立，叫教会在这个时代不能够为神来做那个坚强的明亮的见证。这是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那摩西他在从前他有一个非常深的经历，所以他是非常的清楚在埃及是不能够侍奉耶和华神的。摩西他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他的说话行事他的口才能力都大有的能力，然后在他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出来为神的百姓做一点事情了，他不出来还好，他一出来一做事情马上就出了问题。如果不是我相信若不是神的怜悯神保护他的话，恐怕他那个时候已经落在法老的手中，已经死在埃及了，就不会有后来的摩西了。不过感谢主，神在摩西的身上有荣耀的旨意，在他身上有荣耀的计划。所以当摩西逃出埃及，他逃到了米甸的旷野，他在旷野的里面40年，又经过了40年，他在旷野里面牧羊40年，他把埃及他所学到的一切都忘掉了，他的口才、他的能力、他的雄心都没有了，40年把他磨得干干净净。这个时候神才来拣选他，才来使用他。所以摩西在他的经历的里面，他非常的清楚，神的百姓以色列民是不可能在埃及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明白耶和华神的旨意，也更加不可能遵行神的旨意的。所以神的百姓必须要从埃及出去。那同样的，今天我们是离弃偶像归向神，要侍奉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今天是要侍奉神，我们是必须要离弃偶像，我们必须要从埃及出来的，我们不能够再用世界的方法，再用我们从前的才能、从前的口才、从前的智慧去侍奉耶和华神。我们必须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的里面，在神的智慧的里面来侍奉神。 所以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这里说到，主耶稣说新酒不能装在旧皮袋里，那个旧皮袋是代表老我的生命，老我的生命是活在世界里面，一个人如果活在世界的里面，他的思想他的行为他的意志还是被这个世界所左右，他还是随从世界的风俗，那他还是一个旧皮了，他是一个旧老我的生命。一个老我的生命，一个活在世界里的生命，是不受圣灵的管制的，是不能够听圣灵的声音的。那圣灵就像新酒，新酒必须要放在新皮袋里，新皮囊里面。一个老我的生命是不能够受圣灵的管制，也没有办法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神的。那什么是离开世界来侍奉神呢？我们怎么样离开世界可以来侍奉神？那我想我们今天是活在这个物质的世界的里面，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没有叫我们离群所居，叫我们找一个很偏远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深山老林里面去修炼，去侍奉神。那我们没有办法侍奉神。神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但是神今天呼召我们，是要叫我们不随从今世的风俗，不用我们人自己的智慧，不用我们自己的从天然人而来的才干，叫我们单单的来仰望神，单单的来依靠神，让我们过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所以我们今天不再是属地的，我们今天是被神从这个世界里面已经救拔出来的，我们不再属于这个地，不再属于这个地的，我们今天是属天的，我们属神的儿女是属于天的，是属天的。所以我们侍奉神就是要在地如在天，我们学习过那个属天的生活，我们在属天的境界里面，我们才能够去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所以在这里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六节，摩西对法老的回应，他在这里说到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以后要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往旷野去，第二是走三天的路程，然后第三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来祭祀他。所以这也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操练离开世界侍奉神我们所当行的。所以第一个往旷野去，什么是往旷野去？我们往旷野去就是要离开埃及，往旷野去就是要离开埃及，就离开世界，脱去旧人。往旷野去的目的是要脱去旧人。是摩西他往旷野去，他到了米甸的旷野，他在那里四十年，他在旷野里面他脱去了他从前的那个旧人，他脱去了他从前在埃及所学到的一切的知识，他脱去了他从前所自以为傲的那些能力，那些口才，那些才能，他脱去了他从前他所有的在埃及王宫里面所有的一切的丰盛，所有一切的那些人际的关系，然后他脱去了他从前的那个旧人。那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他们漂泊了四十年，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这四十年他们慢慢的脱去了他们从前对埃及的那个向往，他们过了红海以后，他们的身体他们是离开了埃及的，但是他们的心还没有离开埃及，他们的心还在埃及。所以每一次当他们碰到有困难，碰到有难处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去想到埃及的肉锅，他马上就会想到埃及的那些丰富。当经过四十年的漂泊，当他们过了约旦河， 在吉甲他们受割礼，滚去了埃及的羞辱。他们经过这四十年，他们把埃及对埃及的那个肉锅的向往、那个思念脱去了，他们也不再去拜埃及的金牛犊了，不再去拜埃及的偶像了。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学习不再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我们是过了红海的人，我们不再受这个世界的辖制。不仅仅是我们过了红海，我们还要过约旦河。我们不再受那个救我的那个辖制，不再受那个世界的，从我们在从前在世界里面所学到的一切的那些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方法，我们不再受那些从世界里面而来的那些的东西的辖制。我们需要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和世界要有分别。那最近我听到我看到一则消息，就是在 Katy 有一个教会，事实上我真的不是很确定他们能不能够算叫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他们居然鼓励他们的会众去参加那个彩虹大游行。我想弟兄姊妹们应该都知道什么是彩虹游行。那他们的理由呢，就是说要让他们的会众去参加这个游行，彩虹大游行，这样子呢就可以向那些游行的人可以去宣讲神是爱、神的宽容、神的忍耐啊，神是多么的宽容他们，神是多么的爱他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如果看到这个消息心里面是怎么想。那我看到这个消息之所以上新闻，因为还有一般能够为神的名、为着神的旨意能够站立的弟兄姊妹，他们起来反对这件事情，所以教会里面有纷争，就这个就上了新闻了，因为是好像是蛮大的一个教会。所以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看到人所看重的是人数的多少，人所看重的是这个建筑的辉煌，人所看重的是这个教会有一年的 budget 有多少。你看见这个世界的这些价值观、世界的这些标准都慢慢的侵入到教会的里面，把人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眼睛已经弄瞎了。所以地上有不明白神的旨意的教会，他们就用世界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工作，他们就想用世界的方法来达到人数的增加，来达到他们教会的所谓的 budget。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当这个世界的方法、世界的标准进到教会的里面的时候，教会就会失败。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明白，神看我们不是看外表，神今天看地上的教会，他要得着的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不是要得着人有多少，他不是要得着这个教会的建筑有多么大，他不是要得着这个教会在地上的工作有多么的吸引人、有多么的宏伟。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得着的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这主耶稣已经反反复复的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向我们清清楚楚的说明的。所以今天我们能不能够为神的家站住，我们做那个又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的，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服侍他的。这是往旷野去，离开世界，离开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那第二呢，走三天的路程。什么是走三天的路程？三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提到三日。那在约拿书里面，约拿在鱼腹里面三日，然后被吐出，当他 求告神，他当他悔改在神的面前，他求告神，那鱼就把他吐出来。主耶稣在坟墓里面三日然后复活，所以三日常常是代表着死而复活的经历。那我们走三日的路程，这个是十字架的路程，是经历死而复活的路程。我们经历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经历那个死而复活的经历，就属灵经历。死去的是我们的那个老我，是那个救我的生命；复活的是神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儿子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这个人和他同死同埋葬。我们今天在同复活，我们活在我们里面的是神儿子的生命，是那个新的生命。所以走三日的路程，实在是讲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把那个老我的生命除去，让那个新的生命，那个神儿子的荣耀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这是走三日的路程所预表的。所以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说到，我们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今天神不是要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要赐给我们多么多么大的能力，叫我们好像可以做多么多么吸引人宏伟的工作。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是要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改换一心，穿上新人，改换一心，能够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活出神的仁义和圣洁。就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操练敬虔？这是提摩太前书四章里面说到的，操练敬虔，就是我们操练敬虔，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是要叫我们能够活出那个新的生命，活出神儿子的生命。那我们操练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我们里面的那个人，里面的那个新生命就能够不断的成长，叫我们的属灵的分辨的能力就能够越增长，越过我们越能够有那个属灵分辨的能力。那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能够越过，能够与世界越有分别。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这是神叫我们照着他的旨意来侍奉他的所要我们所做的。然后第三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来祭祀他。我们今天蒙召，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的那个目的，我们今天蒙召的目的就是为了要侍奉他。我们人的受造就是为着神的荣耀，这是我们人在起初受造的那个荣耀的目的。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神创造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都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为了来荣耀神。那因着犯罪的缘故，我们今天人失去了那个本来应该有的荣耀的形象，本来应该有的那个荣耀的目的。但是今天神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出来，把我们救入他，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我们今天是得着了神儿子的那个荣耀的地位，今天神已经把我们恢复到了神儿子的那个荣耀的地位上。所以今天我们蒙召，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来侍奉他。但是我们侍奉他，我们是要照着神所吩咐的来侍奉他。我们不是照着我们在世界上所学的那些知识，我们不是照着世界上的那些标准，不是照着世界的风俗那些方法来侍奉他。我们今天要侍奉他，我们是要照着神的吩咐来侍奉他。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认识他的话语，我们需要认识耶和华神，我们需要认识他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他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吩咐，好叫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吩咐来侍奉他。 所以一个人要脱离世界的风俗侍奉神，我们必须要的学习就是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要遵守神的诫命，我们要把神的话要活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因为我们这个人，我们蒙召，我们就是君尊的祭司。那君尊的祭司生活就是侍奉，侍奉也是生活。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需要学习遵行神的诫命，遵行神的吩咐。我想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本来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见证，因为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做这个见证了。但是我想在生活的里面遵守神的话，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不再细讲。如果主若允许，今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一起来探讨这个题目。那我想我用以赛亚书55章12到13节，就以赛亚书55章12到13节，我来结束今天我的分享。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平平安安蒙引领，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田野的树木也都拍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番石榴长出代替蒺藜，这要为耶和华留名，作为永远的证据，不能剪除。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我们都是蒙主的血所洒的人，我们都已经被他从这个世界，从这个黑暗的权势的里面已经救拔出来。我们站在这里为他做见证，受洗为他做见证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出来了，我们已经是欢欢喜喜的出来了。神，我们是蒙爱的儿女，神必用他大能的膀臂来平平安安的来引领我们，必用他大能的膀臂来扶持我们，好叫我们可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叫我们的生命变化而更新，叫我们可以做神光明的儿女，照着神的旨意来侍奉他。对，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来读一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39节，我们从39节一同读到末了，好吧？路加福音第二章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到，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父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我们一边祷告。父，我们仰望你，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这些人，主啊，感谢你把你自己的爱子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些人能因他得生。主啊，我们早上求你的灵来遇见我们众人，让我们众人都在你儿子里头能够活过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愿你祝福下面的交通。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以前有一位平时在我们聚会中不是很起眼的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们今天认识神的儿子太少。我这句话记在心里，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这位弟兄所讲的实在是很准确。对我个人而言，我当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越来越发现这个根本是在于我对神的儿子认识太少。当然我的家庭我相信整个聚会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难处。所以呢一直对也里头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所以我自己很盼望能够多认识我们的神的儿子耶稣。所以这次想跟大家有一点交通。所以这段经文大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每一次仔细读的时候其实不是很明白。这个我不晓得大家感觉怎么样，当然快快读过去觉得还是蛮清楚的，而且我们都很熟。从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查福音，这个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读过这段经文。特别是这个主耶稣在这里跟他父母问这个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看到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的时候，耶稣就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的父的事为念吗？这个就其实是蛮 confused， 如果你仔细读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我觉得这里记载说他们就是约瑟跟玛利亚也不是很明白。我里面也得了安慰，也不是我一个人不明白，他的父母也不明白。不过我觉得这玛利亚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这里圣经上说玛利亚他母亲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我觉得是蛮宝贵的。我盼望这个也能够这个图画，今天这个交通唯一一个盼望就是把这个图画能够存在我们心里。这个少年主耶稣的这个形象其实在四本福音书里面不多的，就只有这一处。所以呢，能把这个主耶稣的这一幅图画能够藏在我们里面，虽然不一定明白，但是呢这个神的时候到的时候，他要向我们启示，而且我想我们要从他那里得祝福也、所以当然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当时为什么不明白，当然我觉得很有一个很当然很直接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想约瑟和玛利亚不大清楚主耶稣在这里讲的父亲，就是我父的事为念，可能不大清楚是天父，因为他当时我相信这个还没有在他里头有启示说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那当然是，如果说他不晓得主耶稣指的是天父的话，当然是有一点我想当时应该是有一点 confused。 所以呢如果说知道主耶稣的他是以天父为父，那当然耶路撒冷是他的家，这个圣殿是他的家，那当然不需要在别的地方找，对吧？因为他们整整找了一天，因为一天才发现，然后他又找了一天，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才找到我们主耶稣。但所以呢中文圣经这里为了帮助我们，他就在括弧里说，岂不知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吗？我觉得是蛮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约瑟和玛利亚当时应该是至少不清楚，灵里面没有启示 这个少年耶稣的父亲乃是以天父为父的。所以这个但是呢也我们再仔细想，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这蹊跷，毕竟主耶稣他不是这么讲的，对吧？但我们可以帮助主耶稣解释原文，我查了一下他并没有这个意思。这个原文是乃是主耶稣乃是说，这个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这个玛利亚他的母亲呢说，哎，你让我们跟我父亲，你怎么在这？让我你的父亲跟我这么伤心嚎啕的一直在找你，你怎么会在这里？但是呢，主耶稣说，你为什么找我？你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换句话说，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但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玛利亚跟约瑟呢不是很明白。但我我想我们虽然也不是很明白，我盼望我今天的目的并不是来解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但是呢我想我主给我有一点感觉呢，我就交通给大家。最最关键的还是盼望大家能够晓得神这个主耶稣这里这个图画，大家能够记住。我觉得这是最最最宝贵的这段经文，大家能够记住，因为神的话实在是灵，是生命。这个我觉得这个主耶稣在这里乃是讲，这个你来找呢，其实是之所以他们跟父母走上，跟这个约瑟跟一家人走上呢，乃是因为他们不晓得主耶稣是以父的事为念，以天父的事为念。当然这个一方面呢，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以天父的事为念，可能在他们感觉里面呢，没有觉得主耶稣当时很明显有这个以天父的事为念，或者说这个至少不晓得与天父的事为念为什么跟我们找不到你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当然我们回过头来，这个约瑟他自己本身也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这个我想这个你仔细思想你就明白。因为在这个圣经上这里记载说，这个他是按着规矩守以色列的节期的。你要想当时的北国不是已经不是每一家人都守以色列的节期了。我想上一次周俊弟兄提的这个节期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北国是很早以前就沦陷了，与世界完全就是已经联合了。这个就即便是有人在过这个节，这个因为约瑟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他不是随随便便就守一下的，而且他是按着规矩守。这个实在是神怜悯他的儿女，因为他要建造属天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为自己名的缘故，他在每一个时代都曾有7000人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我想约瑟他们一家就是其中一家人，所以呢他我相信这个约瑟他在里面呢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是这个是天父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守逾越节他里头晓得他得救实在是神怜悯了，所以呢他愿意守这个逾越节，而且呢他愿意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守。因为你想当时可以在家里守，对吧？因为呢这个没有必要到哪个地方去守。然后呢这个以北国呢有许多的丘坛，说实话就算不在家里守，在随便找个丘坛，我想以色列当时记载以色列的丘坛是很多的，随便找一个丘坛就可以守，他没有必要就大老远把一家人呢往这个耶路撒冷去守，去守这个逾越节。然后呢而且这个当时这个南国跟北国这个关系不是很好，虽然说都是神的百姓，但是呢这个南国犹太人呢不大喜欢这个北国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特别是这个撒玛利亚那一片的人。这个你想我们今天大老远的去聚会，你到一个地方人家还看不起你，实在我想要是我是约瑟，我大可不必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我们的是感动这个约瑟，他 仍然，而且是每年到了逾越节，他就带着他们一家人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守这个逾越节。所以呢，这个所以我相信这个约瑟呢，他是以父的事为念的，但而且呢，他以父的事为念，乃是因为他爱神，所以他里头有一个盼望，就盼望这个以色列国复兴、复国，这是他许多当时许多百姓里头的一个盼望。虽然生活很好。但是盼望以色列国复兴。不过我们主耶稣以天父的事为念，跟约瑟完全不一样，是远超过约瑟的。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在约瑟的感觉里头，守逾越节、聚会、传福音，所有的这些服事是天父的事，但是逾越节结束了以后，他就认为说这个天父的事告一个段落，所以呢他要带着一家人，因为实在是很辛苦，你要带一家人要回这个北国拿撒路去。所以说很自然，所以的在我们的感觉也是一样，聚会结束我们就应该快快回忙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忙这个自己的事情，甚至有的人回去要忙法老的事情，还要烧砖嘛，是吧？所以，但是呢，我们主呢，不仅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他逾越节结束的时候以后呢，他仍然是以天父的事为念的，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他注重的不是所看见的，乃是注重的所不见，因为他晓得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呢，他是继续留在的圣殿，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我相信，我不晓得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所以呢，我相信这两件事情是相关的，就是他没有跟父母离开，走上是跟他以天父的事为念是相关的，是原因。所以他就这个主耶稣留在耶路撒冷，但他父母就离开了。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往后呢，还有一这个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讲这个一个邻舍的比喻，我想大家都晓得。他说他们这个当时呢，有许多人从这个有一个人这个一个弟兄被强盗打了，然后呢，这个有两个，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他们呢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时候，这个他们遇见他，但是呢他们就从那边过去了，所以呢在他们的感觉里头，没有在耶路撒冷路边路过，他没有以天父的事为念，所以呢他认为呢以天父的事为念，在那里圣殿里服侍的时候是以天父的事为念，但是呢在这个路上碰见这个被强盗打的这个，他里头呢很，我们就晓得他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以天父的事为念，但是呢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他动了慈心，上前服侍他。我想我们的主就是这样，不管是在圣殿还是在耶利哥，不管是在过逾越节的时候还是在行路的时候，都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主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父同行，因为他晓得天父要的是什么。我们主出来传道的时候，出来真正服侍的，就在外面传道的时候，大概是30岁左右。你往读路加福音第三章就晓得，他在人前服侍的时候，不过就是3年半的时间左右。但是呢，我们主没有一天他不顾念父的事，所以这时候他只有12岁，他是以 以我们的父为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仅要以天父的事为念，而且要像我们的主一样以天父的事为念。现在我们在交通就是进一步看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以我们天父的事为念。照这个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路加福音第三章这里讲，他说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第一个是指强健起来，其实中文翻译不是很准确，你如果查原文你就晓得，其实原文应该翻译成这个他的灵里刚强 strong in spirit， 就是他并我这里讲的并不是讲身体强劲，也不是说他懂得很多的道理，他这个很 strong 的 personality 并不是这样，乃是他说他在灵里刚强。如果你看见那个幅图画，我们主耶稣在圣殿里服侍的时候他怎样服侍人，你就晓得他是怎样灵里是怎样刚强。这里这个当然他你可以看见了我们的主呢，他里头有一个定义，他定义遵循父的旨意，因为他顾念神的事情，神天父，因为英文这个翻译这个以天父的事为念是 occupied in my father's business， 就是说就是父他在里头所 busy on 的，就是忙，就是他所一心要做的事情，他也是在他里头这个支配他的一切的生活。这是我想是我所缺的，我相信也是我们大家整个聚会所缺的。这个他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不是以自己的喜好，不是以我们他的 schedule，当然照人的感觉，这个月节晚结束了，当然要跟着父母走，这都是人的这个常理，人的喜好。但是我们的主并没有，并不是照着这个外面的这些人的喜好，甚至他自己，因为他是神，但是他没有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天父的意思。这个因为我们这些人求神怜悯，我们都是人，我也承认我们常常是顾念所见的事情，就是看见的东西呢常常能够影响我们的判断思维情感，但是呢我们的主呢他是顾念所不见的，所以他在录约翰福音讲他与父原为一，他为自己做见证说他在父里面，父也在他里面，他所说的话不是凭他自己说的，乃是住在他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他所有的这些事情乃是父在他里面支配他来引领他。刚才弟兄所讲的那个经，这个以赛亚书55章，欢欢喜喜的能引导我们的神一点都不为难，父怎样说他就怎样做。然后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遵循，但是有的时候不欢喜，有的时候还悖逆，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情形。所以呢你就看见呢为什么说他在这个这里记载说，虽然他的父母还不是很明白神的旨意，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主耶稣是怎样以父的事为念，但是呢他仍然同他们下去，就是在51节他说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服他们。我们的主他本有神的形象，但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除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就看见我们神在这里服侍的时候，他因着以父的事为念，他里头向父的这个定义遵从神的父的旨意是何等的刚强，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圣经这里讲他灵里刚强。这是首先。第二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主，他说他充满智慧，这是圣经上讲，所以呢，智慧充满他，不仅他灵里刚强， 而且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而且呢充满智慧。这约瑟和玛利亚这三天在耶之后呢，他在耶路撒冷圣殿找到这个少年的耶稣。你要想这个看见他坐在那个教师中间，这个一面听一面问，我不晓得大家看见这个情形里面感觉是怎么样。我里头思想，我说感谢主，这个圣经这个哥林多书信里讲，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我想主耶稣坐在那里安静的那里，在圣殿里，这个与他们一面听一面问的时候，我想他里头有多少的安息。这个他这个晓得他的那个天父在他里头是这个那个带领是何等的美。所以呢，这个我们今天服侍这个你可以想象那些教师，许多的文士、法利赛人、官长、祭司长，因为我们今天服侍的时候都是照着人外面的需要，人家还没有问题还没有问完，我们就已经知道他问什么问题了，我们就把这个预备好的滔滔不绝给人讲一遍，就照着人的外面的这个需要来服侍。但是我们的神安安静静在那里听，他一遍呢当然是听人里面的难处，人灵里的难处，一方面呢他也是在安静那里听父的引领。所以呢这个主在我们这里实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我们今天实在是太愿意做教师，但是呢不愿意愿父的灵、父的为父的心肠在我们里面来支配我们，这个实在是一个极好的一个榜样，不是照着人表面的需要，乃是照人背后的需要、灵里的需要来服侍人。他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看是何等的安息，何等的智慧。我不晓得这个所有人，所以这圣经记载说，他所有人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因为我们的主他以父的事为念，他并不是以这些难处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常常也觉得我们是 problem solver。 我有一个弟兄，我很爱我的弟兄，他在也是我们一个公司的，他我们公司每一个人员工都要有座右铭的，他的座右铭是这个 problem solver。 是我是的确他是 very good 的 problem solver， 很多事情都特别能做事情。我很喜欢我的弟兄，而且呢他对人非常热忱，就愿意说。但我常常觉得我真是 troublemaker， 常常在公司里，哎呀，有的时候因着自己软弱，就像这个手下的这些员工呢，就不是很耐烦，就是而且呢很多的 trouble 实际上是我自己这个 make。 所以呢因为这个不以父的事为念，但是我们的主他是忠心的管家，照着天父的意思，不仅分粮，而且是按时的分粮，就是照的时候，父就是不是一会儿讲一会儿全都一直在讲，不知道人家需要什么，乃是呢照着天父的意思。我相信我们主耶稣在那里讲的话不多的，但是呢每一句话都像金苹果掉在银篮子里，这是我所羡慕的，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所羡慕。常常我跟我的在我家里跟孩子讲了又讲，都是大部分都是废话，然后呢都是我自己要讲。所以呢我们盼望呢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形象能够印在我们里头。他说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所以呢这个人这个很稀奇，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因为他晓得所有一切美善的恩赐跟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人还不认识呢，还总觉得我们里面呢有许多的道理可以教导人。所以呢这个常常就成了这个约伯的那个朋友，这个无用的医生，以为说我们这些道人的讲论，甚至我今天的讲不一定能够，若 父不在人心中做他做的事情，圣灵在人心中开启，所有的这些讲人的话，实在算不得什么。所以这个不仅当时的人是这样，我们看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其实是官长，这个尼哥底母夜里就来找这个耶稣，他承认说：“拉比，我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人同在，无人能行。”你看人这么爱做师傅，就我们今天不仅仅平时爱做师傅，甚至有时候祷告的时候都好像在那里做师傅的，要讲一篇道。我觉得真是求主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能够像这个我们的神一样。因为呢，人像该隐就是盼望用这个地中的最好的出产，是吧？田中最好的出产献给神，但是我们的主呢，却把自己如同羔羊，无瑕无疵献给神，这是何等的智慧，弟兄姊妹！人若以为虔诚，却不热入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我们的主乃是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他乃是用和平栽种义果，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的神不仅灵里刚强，充满智慧，而且最后一点，他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是多美。所以这个不仅如此，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圣经这里记载说，约瑟一家人，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这个神的恩典有多大。这个约瑟他们一家人走了一天才发现主耶稣丢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我不晓得是怎么做父母的，然后我其实也是很失败的一个父亲，但是我觉得不大会有一天我的儿子都不见了，我都还不晓得。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当然我在这里不是说约瑟跟玛利亚多不称职，我是想说我们的主耶稣有多大的恩典，神的恩在他身上。为什么这么讲？一整天父母都没有想起来，说明平时只有到安息的时候父母才去照顾主耶稣的。一个12岁的孩子，当然12岁在今天不是现在的12岁，一般有的许多人都认同的，当时的12岁大概是我们今天高中毕业这样的孩子，18岁大概到22岁，有的成熟一点，有的晚一点，对，就算18岁吧。我们今天有哪个孩子一整天你都不用 worry 他，这个恩典有多大？这个我们今天不要说我们的孩子有这么大恩典，你要去问我姊妹，我都没有这么大恩典，你都要把饭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有那么多吧，我们的恩典都不一定有这个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恩典这么大。但我今天所讲，我想神的恩在他身上远不是指的这个，这其实是非常有，就这一点就已经非常有恩典。但是呢，就你发现他们约瑟跟玛利亚走了一天了，走了三天，离开他三天，回到圣殿的时候，看见这主耶稣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坐在这些教师面前，一面听一面问，应对的时候，看见这个主耶稣，看见他父母来的时候，完全没有 panic， 没有这个反正我觉得是非常，实在是有恩典的。这个反倒是他的母亲很着急，你可以听这个主耶稣的母亲所交通，你就知道一对做母亲的有多着急。这个当时不像我们现在，而且他整整在圣殿里面住了三天的，所以呢，这个完全没有抱怨，对吧？但是反而倒是做母亲的有一点点的抱怨，你可以听出来，实在是不容易。但是呢，更大的这个恩典，你可以看见我们的主耶稣，这个人家看见，你想想这些教师， 做这些教程，不管是不仅是有声望祭司长啊、官长啊，这个许多这些教师都很有学识的，有这个门那个门。我相信当时加玛列门下也有人在那里的，都是学识渊博的。但是呢，我们主耶稣在那里应对的时候，这里的他们怎么说？他说都稀奇说，这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所以呢，在我们主耶稣身上显出来的是恩典，并不是他的恩赐。我们今天一下，这个你读过这个，读过那个，是这个是那个是，但是呢，我们主耶稣人呢，乃是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问，怎么明白书呢？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主耶稣他里头实在是神的恩，在他身上，恩典太大了。他服侍人的时候，乃是把神怎样在他里头的恩惠跟慈爱，他全部都流出来，让人所摸到的，并不是这些道理论断，乃是神慈爱怜悯。而因为呢，这个人都是凭着外貌认基督的，所以我也是这样的。但是呢，神是看人里头的灵的，是看里面的人，所以人所弃绝的是神所宝贵的。这个我们的主因他以父的事为念，他不喜爱祭祀，在他来讲，当然祭祀也是神所没有需要的，但是呢，他乃是喜爱连续，因为他知道父就是爱，父就是光，所以呢，他把这个恩典，神的恩典从他身上流出来供应人。所以呢，不仅神爱他，神和人爱他的心都一起的增长。所以呢，今天我就想从这一小段的这个故事，虽然不是很复杂，很简单的一个图画，我盼望这个图画呢能够深深印在我们的里头，然后我们主耶稣他的形象，他怎样为人，怎样服侍，怎样以父的事为念，能够印在我们里头，让他这个看见他邻里刚强，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所以盼望我们在他面前都蒙恩。我虽然我们还不大明白，就跟约瑟跟玛利亚一样，但是呢，我相信你像这个玛利亚一样存在心里，反复的思想，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圣灵一定要向我们说话。所以求我们。求主恩待我们众人，好吧，我今天就到这里。